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甲午贺岁五湖四海送师恩，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每逢佳节倍思亲，万家团聚念恩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31日至2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甲午贺岁，五湖四海送师恩。传统新年是华夏儿女合家团聚、辞旧迎新，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感恩和沉静的最隆重节日。在甲午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亲友，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视频、诗画和乐曲，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
师尊将弟子从红尘中捞起，为弟子开智开慧，破解人生迷雾，化解轮回渊源。在师尊引领下，弟子告别了迷茫的人生，远离了没完没了的病痛折磨，超脱了名利争斗中的恩怨情仇。修炼路上，师尊的呵护无处不在，无微不至，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叩谢师尊洪恩。
吉林省长春大法弟子的儿子写道：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受益很多，我曾身患乙肝、前列腺炎，我诚心支持大法，佩戴法轮大法护身符，奇迹出现了，我的病没吃药就好了，我现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幸福，感谢慈悲伟大师尊救度之恩，叩谢师父。
教育系统法轮功学员以精进实修报答师恩。弟子用真善人宇宙大法不断归正自己，教育学生怎样做人，真善人的种子在每个学生心中扎下了根，他们变得乖巧懂事，一些家长也明白了真相，非常感恩伟大的师尊，感恩真善人大法。他们呼吁中国大陆需要法轮大法，需要真善人。
一名正科级警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说：恶党独裁下的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不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不知道我要随波逐流干多少坏事恶事， 造多大业，也许活不到今天。一生曾经断言我用不上40岁就会糊涂了，然而我得法后多种疾病很快解除，身体迅速恢复到仿佛青少年一样。如今沐浴在法光中，遵守师父的教诲，不但要自己得度，还要救度更多众生。
现役军官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邪党爪牙一个个遭了恶报，被绳之以法，弟子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明白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弟子一定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尽最大努力唤醒那些还在迷失的生命。
北京20几位2011年得法以后的新学员向恩师问好。我们中有被医院宣判死刑的癌症晚期七旬老人，现已红光满面，连头发都变黑了。有2岁多的小娃娃，在师父呵护下遇灾都能化险为夷。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见了师父像就要合十，我们未修炼的家人也都受益。
在残酷迫害仍在持续的中国大陆，从南疆到北域，从城市到乡村，从耄耋老人到稚嫩孩童，从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到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包括政府、军队、司法、文教、金融等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等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冲破中共的重重封锁，或以个人家庭的名义，或代表地区单位讲真相项目组、学法小组，向师尊恭贺新年，表达对师父救度呵护的感恩。
法轮功在风雨中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10000不同国家族裔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同修一部高德大法。龙马新年之际，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以及非洲的法轮功学员向恩师献上诚挚问候，表达弟子扬鞭精进的意志。
加拿大多伦多日夜守护三退热线的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拜年，并转达大陆从百姓到高官、从地方到军队到各行各业的广大民众的问候和对慈悲救度的感恩。
一位海外大法小弟子感念师父救命之恩：我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只有1077克，养精1两多一点。我在医院的保温箱里待了3个月，爸爸妈妈每天都到医院看我，给我读转法轮。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很健康的成长。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发资料救人。
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丹麦及瑞典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他们表示，在2014年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修好自己，多向内找，多发正念，多除邪恶，继续做好3件事，按照师父要求劝退更多中国人，多弘法讲清真相，配合整体做好神运，使更多的中国及其他各国有缘人得法修炼，救度更多的众生。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许洪斌，江苏省新沂市人，1983年1月出生，2013年5月在网上开始学练法轮大法，同年8月20日在上海市向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上海浦东新区浦东看守所警察绑架，至今已被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遭残酷折磨，恶警强迫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中间不许休息。当许洪斌昏迷的时候，恶警就用电警棍点击他四肢，接着往他鼻孔里灌芥末水，并传达脚踢。他绝食抗议后，遭野蛮灌食迫害，致使他剧烈呕吐、咳血。 重庆63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学亮，九龙坡区建设厂退休职工。2013年4月，从重庆市西三坪劳教所回家后，身体极度消瘦，话语极少，一说话就咳嗽不止，身体多次出现剧痛、发热、发冷、发抖等症状，于2014年1月14日离世。在离世前的一段时间内，脸部至全身发黄，除双脚外，全身发肿，尤其手肿得吓人。家人将其送至医院，共花费12万元。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4年1月29日，天梯书店曼哈顿本店主办的法轮大法学习班圆满结束。9天期间，播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系统讲法的录像，并教授功法。因效果显著，新学员们在第9天晚间开课之前，就已经在打听何时能够回到天梯书店重新相聚。新学员之一的普希拉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说：“我等这个已经等了一辈子。”他每天风雪无阻，从宾州乘火车来曼哈顿上课。9天期间，有时各方面压力很大，让他心里很难过。他就提前到书店来看书，把自己融入到那个很好的能量场中。每天从书店离开时，普希拉都是眼睛亮亮的，挂着由衷的笑容。克里斯汀交流时，他说：“每天从书店离开时，普希拉都是眼睛亮亮的，挂着由衷的笑容。”克里斯汀交流时，他说：“上课时听到师父讲清理身体时，有人连拉带吐找厕所，只是听听而已。当自己难受时，想起师父讲的，才开始领悟。”克里斯汀几天不能吃饭，但每天照常来上课，随着听课学功，精神也越来越好。
1月13日，曾为法轮大法日写过支持贺信，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卡尔顿密西西比区省议员杰克·麦克莱伦先生，收到了一封未署名来自中国江苏对外友好协会的来信，信中要求他撤销他对法轮功的支持，并要求他敦促其同事们撤销对法轮功的支持。麦克莱伦先生说：“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可以送一些组织到我的办公室来影响我的观点和我对法轮功的支持，他们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今后要更有力地为法轮功发声。我公开支持法轮功这个团体和他们和平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基于真善人，他们在所有社区的出现都非常正面，无论加拿大或中国。”麦克莱伦先生还说：“我接到江苏协会的来信很忧心，这信来自国外，来自一个中共可以施加影响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在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国被监禁虐待，他们的声音被压制，政府散布谎言诋毁他们，法轮功学员还被摘取器官，这真的可怕。”
2月2日傍晚，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市政府举办的中国新年花灯大巡游，每晚约有3000人、30多辆花车参加巡游，和超过10万观众沿街观看。由法轮功学员创作和亲手制作的天马行空主题花车，犹如天降神马，庄严雄伟，周围天兵天将和仙女守护神马，一边由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祥和美好。法轮大法和真善忍以中英文字体展现在花车周围，所到之处无不掌声连连。途经主席台时，悉尼市长和议员们向法轮功团体挥手致意，主持人高兴地向观众们介绍法轮大法团体。
1月31日至2月2日，在澳洲昆士兰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健康和谐心灵展览会吸引了超过6000民众参观，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再次应邀参与。祥和的功法展示深受大家的喜爱，人们兴奋地说，真开心能找到法轮大法。为期3天的展会上，有来自各民族的参观者主动前来法轮功展位询问和交谈，有人想学练，有人喜爱法轮功展位所散发的祥和能量，也有人纯粹想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感谢。一位名叫莫莎尔的女士站在法轮功展位前不敢置信地说，我真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我找到你们了。她满心欢喜地告诉学员，不久前她在一间二手书店购买了由一名法轮功学员撰写的书籍，阅读后很是震撼，也因此对法轮功和中共的迫害有了认识。在与学员深入交谈后，莫莎尔表示回去将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并希望学练功法。
1月27日正值芬兰一年一度的反酷刑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火车站广场举办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过去近15年期间遭中共酷刑迫害致死的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冬，天空飘着雪花，祥和的音乐声和肃穆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了解迫害真相。音乐老师库卡米基了解迫害真相后表示社会需要正义，他主动签名以示支持反迫害。有位年轻的绅士明白了真相后，在反对活摘器官的真签簿上签名，并表示从许多历史书中知道，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邪恶的，他们迫害死了无数的好人。
1月25日，2014年中国新年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一向热闹的伦敦唐人街吸引来更多的在英华人、大陆留学生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客。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数月来坚持在唐人街周末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看到了展示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以及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信息。他们当中很多人更被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所震惊，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当天在唐人街上的活动包括展示真相条幅、练功、发传单、面对面讲真相、征签、向中国大陆人讲真相劝三退等多个方面。与往常周末活动内容不同的是增加了一项新内容，那就是参加活动的学员们集体留影，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候新年好。法轮功学员们汇聚在位于唐人街中心地带的真相条幅前，双手合十，高声齐诵公主师尊新年好。喜乐祥和的场面引来众人驻足观看并拍照。
大陆综合消息，过年期间河北、湖北、东北等地出现法轮功真相条幅。
苏州市优秀物业经理屡遭迫害。江苏省苏州市景观新村是一个拆迁户较多的老小区，脏乱差。更为严重的是，新村中心道路成了过往车辆的通道，为此小区居民怨声载道。2003年6月，苏州市苏房集团派任李忠伟去该小区工作。时年41岁的李忠伟多方协调采取措施，切断外来车辆的通行，小区实行了封闭管理，对小区保洁人员实行包干制度。经过3个月的整顿，景观新村变成了一个整洁卫生的小区，成为示范小区。居委会和居民赞扬他的表扬信送到了苏房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桌上。 2006年六月十二日上午，这位诚实肯干的物业经理李忠伟突然遭到苏州市原沧浪区国保大队绑架，理由是李忠伟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当天沧浪公安局到新村调查，居委会主任说，李忠伟是我们这里公认的素质最好的物业经理，工作认真负责，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人，你们要让他回来，我们新村离不开他。而众多居民连续几天聚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找关系营救李忠伟，甚至李忠伟被非法劳教半年后，该小区居民推派代表和小区物业冒着严寒前往千里之外的江苏方强劳教所看望他。李忠伟遭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江苏方强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长时间不许睡觉，强坐小板凳，长时间强逼面壁而战，一次次强制威逼写四书五稿。李忠伟常常被迫害的身体虚弱而送医务室，最后被急送盐城医院。出院后因不肯参加劳教所组织的省劳教局唐国房的验收，又遭恶警毒打。在此次劳教迫害前，李忠伟于2001年还曾遭劳教关押三年。原本身体健康的李忠伟回家时全身乏力，满头白发，眼神呆滞，家人看了伤心落泪。
大兴安岭国保恶警绑架善良老太，抢劫十余万。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嘉格达旗国保大队长李海龙等恶警，2013年10月21日晚七八点，以修暖气为由骗开门，闯入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明月家，绑架他，并掠走10万元钱的存折和现金等。杨明月老人因坚持做好人，赡养双方老人，善待厂子的员工，两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家人也受牵连迫害。恶警们为了私吞10万元钱，恐吓杨明月的丈夫说，你是包庇罪，从你家中超出10万元的法轮功资金，你是取保候审，我们说把你抓走就抓走。这次绑架已经预谋多日，在杨明月家楼下有辆黑色车长时间监视，十天前有人碰到国保队长李海龙出入楼门洞，目前杨明月已经被非法关押在嘉格达旗看守所三个多月了。
天津华联友生命垂危，被狱警担架抬回家。天津北辰区法轮功学员华联友在绝食反迫害617天后，于2014年1月28日被滨海监狱狱警用担架抬到他家。华联友已被迫害得不能动了，具体情况待查。华联友2012年4月24日被警察绑架，2012年9月被北辰区法院冤判7年，2012年10月被劫持至滨海监狱，至2013年11月底，天津、山东两地至少有8000多民众联名营救华联友。华联友51岁，原任显像馆厂会计，应向周围群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曾于2001年被关押判刑5年，2006年回家时已被迫害至精神异常，后坚持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快恢复，此次是第二次遭判刑迫害。
严正声明，本周4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3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向 冒雨坚持讲真相的法轮功致敬。师父多次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在邦人山退中深深地体悟到了，国内的有些人因惧怕邪党的淫威，有的非常难劝其退党。但是有人在国内没被劝退的，到了国外就退了。部分国内的人旅游回来，找到我描述旅游所见，有的说他去美国了，看见你们的人了。有的说他们去了香港，在香港退党了；有的说他们去了台湾了。导游看得太紧，不让接资料，不让靠近，只好回来找我三退。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几年前我曾劝过他退党，他根本就不信。他从海外旅游回来，首先找到我，要我快点帮他一家都退了。他还说，导游在路上就嘱咐我们去了，不要靠近展板，不要接资料，不要掉队。可法轮功有办法，从远处对着我们喊话。我帮他一家人三退后，又给了他真相资料。他这次接过资料，一改以往惶恐的拒绝，代之以如获至宝的表情，红光满面，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还有一个从台湾旅游回来的熟人找到我说，下着那么大的雨，那些人真行，冒雨喊话，告诉我们国内被掩盖着的惊天罪恶，有的在雨中举着展板，有的在雨中打坐，太感动了。我说，法轮大法要是像新闻联播宣传的那样，怎么会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呢？那么发达的国家，人家都傻吗？经应他们的要求，在此代他们转达，向冒着大雨坚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致最崇高敬意。感谢海外的同修，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人心与因果。生活片段，真善人在人们心中。我只是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之一。15年来，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修炼环境跟1999年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法轮功学员们按照真善人大法的修炼却依然如故。15年后的今天，情况怎么样了呢？几天前，家人下班回来说这样一件事儿：要过年了，供应商又给自己钱了，以前自己都是不要的，但这次不要不行了，已经给了，但随后交给了上司，说是供应商给的。上司说，给你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家人说，那就作为部门经费吧。第二天就这么做了，并告诉同事，这是供应商给大家搞福利的。这件事要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就再平常不过了。而这个情况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边未修炼的家人身上。又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家人跟客人说，法轮功挺好的，你看他们身体多好啊，等我退休了我也练。说这话的是家中唯一一个未修炼的家人。半年多前，亲戚家的孩子来找工作，孩子不到20岁，近视得很厉害，刚来几天没事就看看转法轮，不到一周就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份很开心的工作，3个月后升职。半年后去眼镜店测视力，人家问他是不是眼镜不舒服，然后告诉他眼睛的度数降低了，两只眼睛降了125度，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孩子现在回家过年了，临走的前一天，老年同修告诉他，师父已经在管他了，孩子乐得直蹦，已经讲好了，过完年回家就学功。新年了，弟子不知道怎么赞颂师尊的慈悲和伟大，写出这几个生活片段，只想说，请师父放心，15年来，中华大地上的风雨， 对大法弟子来讲，吹起的是衣襟，打湿的是外表。师父的慈悲恩泽大地，真善人根植在人们的心田，子子孙孙世代相传。我代表家里老年、中年和大法小弟子及新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好。
迫害佛法，重恶果。沈阳市检察长张东阳被中共卸磨。2014年1月16日，在辽宁省两会期间，正在兴致勃勃参加会议的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东阳突然被宣布双规，立即被带离会场。据中共官方报道，张东阳16日上午还在向最高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胡哲军汇报工作，随之其下午就沦为阶下囚。张东阳的妻子也因为参与受贿一同被调查。张东阳多年来的权力、地位、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虽然张东阳贪腐案还没有对外界公开，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该消息一夜间传遍沈阳大街小巷、市井乡村，看到中共贪官落马，百姓高兴的议论纷纷。有的说张东阳撞到反腐的枪口上，有的说张东阳没后台，根不硬，也有的嘲笑说张东阳倒霉，遍地都是贪官，大大小小一抓一把，反腐咋就反偏偏到张东阳头上。张东阳真的倒霉吗？在中共腐败的体制里，哪个官不贪？为什么张东阳会出事？中国古代的圣贤老子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也就是说，今日的灾祸都是自己以前作恶种下的恶果。张东阳到底种了什么恶果？让我们看看张东阳这些年是怎样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犯罪的吧。张东阳本是警察出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张东阳是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2001年，张东阳任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法制处在当时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部门，负责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的审批。当时沈阳市各区县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马山家教院、沈兴教养院、张氏教养院、龙山教养院迫害。张东阳作为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是当时迫害的主要参与者。张东阳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接触了大量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的案件，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然而在张东阳2004年至2012年任辽中县县委书记的8年期间，从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打压这一点来看，张东阳完全抛弃了良知，选择了与中共为伍。2004年张东阳刚刚调到辽中县任纪委书记的时候，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多次参与各种会议，布置迫害方案。2004年底，张东阳任辽中县县委书记后，迅速在辽中县掀起了迫害法轮功的狂潮，利用广播、电视、海报污蔑法轮功，召开各部门的会议，加紧迫害。在张东阳任辽中县县委书记的8年期间，在张东阳的唆使下，辽中县出现了一批像610头子冯东昌、国保大队长李伟这样邪恶的打手，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劳教判刑，在狱中遭受酷刑，甚至惨死于狱中。2013年张东阳升任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沈阳市各区县检察院将多位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将善良好人送上法庭。人们常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害人就是害己。中共关于卸磨杀驴，发生在张东阳身上的因果恶报，应证明了这一切。那些曾经参与和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官员、法官，何去何从？愿你们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时事评论：每逢佳节倍思亲，万家团聚念恩人。冰消雪融山水欢，举目眺望夕阳岸。年年岁岁盼师归，盼望师徒早团圆。感恩穷尽肺腑言，思念涌出泪连连。冬去天晴邪恶尽，迎接师尊返中原。这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盼师归中所表达的心声，也可以说是大陆大法弟子的共同心愿。又逢新年佳节，遥望大洋彼岸，此时此刻，大陆大法弟子是多么的想念至亲至尊的李洪志师父啊，盼望着能与师尊早日团聚。至今这场对善良民众的迫害还没有彻底结束，大陆大法弟子只有突破封锁，通过海外明慧网向师尊致以诚挚的问候，给师尊拜年，滴滴感恩泪，颗颗赤子心，表达出弟子们对师尊的无限敬意和感激。从1992年师尊传出法轮大法，至今已近22个春秋，为救众生，师尊四处奔走，四海为家，不辞辛苦，不图回报，无私地把真善忍的种子撒遍人间，慈悲地拯救着道德日益下滑的人类。然而1999年，一场历史上最邪恶的对佛法和佛法修炼者的迫害在大陆发生了，红色恐怖，小人弄权，从此把我们的师尊和大陆大法弟子隔在了大洋两岸，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虽然这场迫害无比的残酷，但是千千万万的大陆真修大法弟子谁也没有被吓到，因为是师尊在万丈红尘中把我们唤醒，让我们了悟了人生的真谛，看到了得救的希望，知道了生命的去向。风雨中，我们时刻牢记着师尊的教诲，以法为师，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着自己。经过千锤百炼，我们心似磐石，意若金刚，兼修大法的信念永远也不会动摇。无论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我们都要求自己无怨无悔，无执无恨，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让生命完全同化于真善人宇宙大法中，同时承担着师尊赋予的使命，怀着慈悲和大善之心，去唤醒那些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所蒙蔽的世人，使他们摆脱被邪党带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们知道，现在每时每刻，师尊都在以巨大的长寿延续着救人的时间。我们无法想象师尊为弟子和众生承受的巨难是怎样的痛楚。看到师尊的长寿，众神都在哭啊。师尊，作为您的弟子，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放下一切人心执着，下功夫修好自己，多多的救人，让师尊省一分心思，少一些承受，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泪水湿纸张，丹心付笔端。在大陆万家团聚的时刻， 弟子用生命的全部分量给师尊送去新年的问候，以此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衷心地祝福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快乐。15个年头了，虽然我们不能与师尊相见，但是我们的心却永远地与师尊联系在一起，令邪恶胆寒，坏人生畏。正法救度22载，师尊的洪恩荣贯苍宇，师尊的圣德照亮天地。冬天过去了，春天到来了，真善忍的光芒使邪恶没有了藏身之处，法轮大法的神威将把宇宙中的一切垃圾和世间那些迫害佛法的不可救药的人渣、败类等一切邪恶统统消灭除尽。我们与师尊相聚的日子已经不远，那是天地同春、普天同庆、人神共欢的最神圣的时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修炼和常人反暴政是两回事。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一直都存在着暴政，也一直都存在着正义者对于暴政的反抗，反抗被镇压，再反抗再被镇压，直至暴政被推翻。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但把对暴政的恐惧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底，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只要你敢反抗暴政，就必定会遭到当权者的无情镇压，流亡、被捕、坐牢、酷刑，直至死亡，就是你无法逃脱的宿命。站在修炼的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常人的观念。遗憾的是，由于学法不深，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包括笔者在内，也把这种常人观念有意无意地带到了正法修炼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讲真相、反迫害和救众生混同于常人对暴政的反抗，因而总是把邪党恶人看得十分强大，把自己看得很弱小，总是认为只要做了这些事，就一定会遭到他们的迫害。总是认为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是邪恶迫害自己的依据。当抱着这种观念不放时，其实已经在思想上认同了邪恶的迫害，也可以说是在变相的求迫害。你认同他，求他，他能不来吗？ 然而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反迫害和救众生跟常人的反暴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常人的反暴政是人跟人的斗争，是旧宇宙中人这个空间的一种特定现象，受旧宇宙规律的制约。大法弟子讲真相、反迫害和救众生则不同，我们不是一般的常人，而是师父的弟子，是下到人间的护法神，我们也不是在反抗暴政，而是在助师正法。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命运邪恶说了不算，只有我们的师父说了才算，而师父对于邪恶的迫害从来都是不承认的。有师父的看护，只要我们法在心中正念正行，邪恶不但奈何不了我们，反而在我们的掌心之中。即便我们有漏，有一时没放下的执着，那也应该是如何在法中提高的问题，邪恶根本就不配以此为借口来考验我们。因此我们根本不必惧怕邪恶，反倒是邪恶时时在惧怕我们。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其实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路是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一条则是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之路。大法弟子究竟走哪条路，取决于我们到底是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正念正行，还是按照旧宇宙的理和常人的观念去修炼。总认为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是邪恶迫害自己的依据，那么你就难以避免邪恶的迫害。即便你在这种磨难和迫害中挺过来了，也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师父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我忽然更加清晰地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不是吗？只有学好法，才能从法上认清师父、大法、正法、大法弟子以及他们与旧势力的关系，才能认清正法修炼与常人反暴政的区别所在，才能像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所讲的，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才能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时时处处正念正行，从而才能真正的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大道上，圆满的完成大法弟子讲真相、反迫害和救众生的历史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协调人起了关键的作用。师尊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作为负责人来讲，出现这些问题不能说没有责任，是有责任的。这么一大群学员自己没有带好，责任是很重大的，要看到这个问题。我这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作为负责人来讲，你不能给我落下一个弟子。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自从我县前几年几位协调人被绑架后，整体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有的片儿同修三件事能做好，有的片儿做的就很差劲，部分协调人和同修都处于消沉懈怠状态。在我县形成整体的一年时间里，各片儿协调人每半月在一起切磋交流一次，大家互相交流好的经验，取长补短，整体提高，每次都重点谈到协调人的责任。首先从基础做起，帮助同修形成学法小组，各片协调人并保证每周至少到每个学法小组学法交流一次。 A 片协调人将全部精力用在怎么带好同修做好三件事上，他为了邻村一对夫妻同修能够精进起来，晚上到同修家学法。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 不能回家了，就住在同修家。很快就使已经放弃修炼很长时间的老同修精进起来了，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处于病业状态的女同修也在法中精进起来了，每天做好三件事，病业状态很快好转。本片同修一星期在一起学法两次，发现同修有什么症结，及时切磋交流，打开心结。由于他艰辛的付出，使得原来只有两三个同修待修不修的状态，使得本片十五六个同修都走出来做好三件事。由要几份真相资料到四五十份。在第一次形成整体的法会上，大家重点切磋了形成学法小组的重要。B 片协调人回去后，第二天就和另外一个协调人找到本片同修形成学法小组。面对不理解同修的冷言冷语，他没有怨言，放下自我，终于得到了本片同修的认可。两个协调人配合得非常默契，重视学法，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自己责任的重大，带好同修的重要。他们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有时他俩一个带一个，或一个带两个同修面对面去集市讲真相，自己能独立讲的同修再带别的同修。他们负责的20里地以外的同修一直没有走出来，做得很差，他们就去那边集市带当地同修面对面劝三退。他们在集市大量讲真相，散发真相台历挂历。集市上有一个信佛教的人，大量散发毛摸头像和佛教的东西，给那个人讲真相他不听。一次在集市上，同修听到一个常人问那个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赶集了？那人说，别提了，一群小孩截住我不让我过来。当时同修悟到是吉祥娃娃把他截住了。一老年同修在集市发台历，他正和远一点的世人讲真相，他三轮车上的台历让常人给抢没了。经过一年的努力， B 片同修大部分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由原来真相资料出不去到现在供不应求。 C 片两个协调人一老一小互相配合，从形成学法小组入手，小同修很热情，只要法需要没有任何顾虑，主动去做。遇到同修有心结不去学法小组学法，他就开车去接。他经常开车带同修去远处集市讲真相。多年来，老协调人夫妻俩每天去集市或串村讲三退，并带周围同修面对面讲。一天外面的风很大，小协调人问刚走出来的同修还去不去，同修说，咱不是风雨无阻吗？他们出去不长时间风停了，他们回家后又刮起了大风，他们亲身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呵护，救人的紧迫。通过他们的共同配合， C 片由20个同修只有3个人讲真相，到现在20个同修全部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由1个月前半个月三退人数200几人，到现在半个月三退人数957人。D 片老协调人70多岁了，每天忙忙碌碌，他会刻录电脑手机讲真相，一般小问题自行解决。前阶段真相台历刚开始出，他那么大年纪帮资料点同修干了一夜，当第一本台历出来后，他抱在怀里热泪盈眶。面对本片周围有很多邪物的复杂情况，他凭着自己的正念和大法赋予的智慧，使本片大部分同修都能在法中精进。前段时间协调人面对本片一部分同修还处于消沉懈怠状态，想了解一下本线整体情况，看看有多少同修还不能面对面讲真相，要各片每个同修的三退人数。D 片老协调人回去和同修将情况一说， 你们没有三退名单的，只能画圈了。当时一个同修说，你先别画，我出去试试。一转弯退了七个。晚上一位同修跪在师父像前，求师父打开自己笨拙的嘴，第二天出去讲真相就能讲了。一片有20个同修，只有5-6个同修讲，其余都不动。本片3个协调同修互相配合，和同修一起学法。第一次协调人带一同修退了18个，第二次带另一同修退了10多个。协调人激动地说，哎，我错过了多少春夏秋冬啊，现在才意识到救人的紧迫，对不起师父啊。 F 片从99年打压后，协调人正念很强，告诉本片同修，我家的门随时向每个同修敞开，学法小组一直没散。本片同修全部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无论集市还是村里，他们常常在讲真相路上相遇。有同修2-3个人骑上电动车，带上水、干粮，带上真相资料、真相手机，一路贴、撒、讲、发。无论风雨交加，还是严寒酷暑，早出晚归。季片老同修73岁，既协调又做神运光盘，打真相电话，每天抓紧1分1秒的时间，把全部精力用在法上。3000元退休金除简朴生活外，全部用在做资料上。去年和小同修配合做10000盘神运，他曾和同修一起去本县9个大集讲真相，帮起一个同修看似简单，作用巨大。你帮起了一个大觉者，帮起了一个宇宙体系的主和王，一个代表，生他元神的母亲和他宇宙体系的无量无际的众生都对你感激不尽，给师尊增添了一点欣慰。他所救的众生都有你的因素在里面，真的伟大呀。同修啊，抓紧1分1秒的时间精进起来吧，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我们，为了众生，现在的时间就是师尊的血换来的。想想师尊的承受，想想生我们元神母亲的期盼，想想我们宇宙体系无量无际的佛道神，无量无际的众生对我们寄予的无限期望，想想我们下世前的誓约，我们回不去就是这些众生的解体销毁。难道你的家人，你在常人中所拥有的一切，你的怕，你的安逸，比这些生命更重要吗？无论你是一个城市、一个县、一个村、一个学法小组的协调人，承担的责任都很大。正法进程把我们推到这个位置上，可能我们当初签的约就是带好周围的每个同修。普通同修每天做好3件事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既自己做好，还要把周围每个同修带好，特别是市县协调人，负责范围广，同修多，要抓住重点，不要避重就轻，紧跟师尊正法进程，知道当前要做的是什么，多动脑，多用心，多安排，多观察，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发现人才，让同修有哪方面能力发挥哪方面作用。尽管自己少做具体事，把握整体，既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关键时又要有决定项目走向的勇气。我们协调人不能只挂那个名，不能误人子弟，所以作为协调人要多学法，那时你的一个办法、一个主意、一个决定都会站在法上，凭借师尊赋予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在助师正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我县整体还存在许多不足，还需逐步完善，希望我们互相圆融配合，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不落下周围每一个同修。